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师尊给我净化了身体，让我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的，知道了人生当中许许多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我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得自信，活得轻松快乐。在修炼过程中，我和家人都切身体验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母亲今年93岁高龄，除了腿脚不太灵便，身体非常好，耳不鸣眼不花，还能打牌，一点不糊涂。母亲67岁那年得了脑血栓，还有头痛、胃病、胆囊炎、便秘、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后来又得了神经痛，上哪儿也治不好，脚发烧，睡不着觉，每天靠安眠药度日，开始吃一片，逐渐的吃两片，后来吃三片也不管用了。有一天我对母亲说，你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只要诚心念，大法师父就管你。之前我和母亲说过多次，因为受无神论的灌输，她根本不相信。我又告诉母亲，我朋友的母亲95岁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长出六颗牙来，可神奇了。母亲也真是走投无路了，就同意念了。他说，别的病吃点药还能缓解，就把神经痛念好了就行。母亲每天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个星期后，他高兴地对我说，真神奇，我的病好了，所有的病都没有了，太神奇了。从此以后，母亲再也不用犯愁睡不着觉了。我们全家人都为他高兴，同时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那年母亲75岁，一直到现在身体都非常健康。再来说说我的小女儿小莲。小莲今年21岁，上大二。他刚出生的时候，我就放师尊的讲法录音给他听。等到他会说话了，我就让他念九字真言。长到3岁的时候，我就教他背红吟。他和我一起发正念，练静功。再大一点，就和我们一起读转法轮了。从出生到现在， 他在大法中受益很多。小莲从小到大就没有打过针，也没吃过一粒药，连防疫针都没打过。上幼儿园的时候，偶尔出现感冒发烧的症状，他念九字真言，念一会儿就好，他的老师也感到神奇。更神奇的是，小莲上小学的时候，都是感到休息日出现身体不舒服的状态。念九字真言，或者听师尊的讲法录音就好了，一点儿也没耽误上课。从小学到高中，小莲没参加过课外补习班，也没做过课外练习，因为他经常和我们一起学法，大法开启了他的智慧，他很轻松地完成了初中的学业，同学们都很羡慕他。中考的时候，有两个重点高中，一中录取分数要高一些，小莲怕自己考不上，所以第一志愿就报了二中。考试分数下来的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看到一张通知书上两个很大的字，二中。早上起来，我跟小女儿说，看样子你真的考上二中了，师尊让我看见了。小女儿说，那就去二中吧。那天上午接到班主任的电话，告诉我说，你可以到学校改一下志愿，你女儿的分数可以上一中。我对班主任说，老师谢谢您，不用改了，就上二中吧。我知道师尊给小莲安排的是最好的。接下来就真的一步一步验证了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小莲同学去了一中，同学的母亲见我面就唠叨个不停，你咋那么有先见之明呢，孩子考上一中都没去，你看我家小孩一个月才放一次假，每个月家长还得去那儿值一次班，看着孩子上晚自习，当天回不来还得在那儿住一宿，而且学校从这届开始不封闭了，孩子天天随便进进出出，让家长不放心。学生高二就得在外面租房子，家长陪读，很是麻烦，还得多花几万元钱。高考的分数线下来之后，开始选学校，都不会选。在限定期限的最后一天晚上，我们学完法，把表填好发出去了，再也没去想这个事儿。过了一阵子，来通知了。小莲问我，这个学校行吗？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声音说，还看啥呀，这都破格录取了。我一下子醒了，知道这是师尊的点悟。第二天早上，我给小莲说了师尊的点悟，他说，就听师父的吧。他联系了学校，并加了同学群。小莲告诉我说，真像师尊点悟的，我是被破格录取的。同学往群里报分数，我也不敢报啊，最少的都比我高70分。我们全家人都感恩师尊的慈悲看护。从小女儿记事起，我就教她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她乖巧懂事，教过她的老师都说，她和别的孩子不一样。现在的孩子青春期都很叛逆，她没有。是法轮大法福泽了小女儿的身心，使她的人生充满了阳光，轻松快乐。
Thank you.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
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免疫系统重症患者找到了灵丹。故事的主人公永真是一位年近70的国企退休人员，在他的引导帮助下，几位连国际公认的免疫系统异常所引发的疑难病症患者都能不药而愈，让人们亲眼见证了因为信仰而引发的奇迹。那么永真是如何帮助免疫系统重症患者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小西姑娘是永真儿子的一位朋友。2014年的一天，儿子跟永真说，小西得了硬皮病，要来我们这边的医院看病，今天晚上就到。儿子上网查了，说硬皮病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他打算晚上请小西在外面吃顿饭。永真也认识这位姑娘，晚上就和儿子一起去了。见到小西的时候，永真吓了一跳，一个原本白净漂亮的姑娘，现在却变得满脸红黑僵硬，说话的时候肿胀的面部表情僵硬，像戴了一个假面具一样，永真简直认不出她了。吃饭的时候，永真坐在小西的身旁，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她的手，永真发现小西的手硬得像铁皮一样，心里感到非常惊讶。小西对永真伤心地说，阿姨，我在当地已经治了半年了，被确诊是系统性硬皮病，属于免疫系统的病，西医中医都看遍了，不知道吃了多少药了，一点效果也没有。这次小西和母亲一起坐飞机跨省过来治病，小西抱着一线希望挂了国内最权威医院的最权威的专家号。那年小西才30多岁，正准备结婚，突然得了这种病，对他和家人的打击可想而知。永真在多年前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身体健康获得了明显的改善，他看到小西受到这种疑难病症的困扰，就想向小西介绍法轮大法，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在饭桌上永真只是简单的给小西提了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永真告诉小西，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对身体肯定有好处。第二天小西去看了病，医生给他开了半年的药，他们母女就直接回家了。过了半年，小西又来拿药，永真看他的病情变得更严重了。小西说，现在我的胳膊不能弯曲，穿脱衣服都得别人帮忙，两个手不能握拳，10个脚趾头红肿流水，浑身的关节都疼，走路都很困难了。永真问他，你回去念九字真言了吗？小西说他不太相信，所以没有念。这也难怪，一个从小就接受无神论教育的人，只相信所谓的科学，
怎么会相信念九个字能好病呢？看到小希的样子，永贞既心疼又觉得他很可怜。永贞又耐心地和小希讲了法轮大法的真相以及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还劝小希说，到我家和我一起学法轮功吧。小希看永贞是真心为他好，碍于情面，当时就答应了。到了永贞家之后，他给小希看了很多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大法被迫害的真相资料和影片，对小希触动很大。最后小希说，看了这些资料才知道，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共产党太坏了，为了迫害法轮功找借口，竟然用谎言欺骗老百姓，我们都被他蒙蔽了。接下来永贞又让小希看法轮大法师父的九讲讲法录像，小希很认真地看了讲法录像，还没看完，一天早晨，小希突然激动地告诉永贞说，阿姨，我的脚好了，不流水了。永贞听了也很激动，太神奇了，你还没开始学大法的五套功法呢，你有缘分，大法师父的法身开始给你调整身体了。一个星期之后，永贞给小希放大法师父的教功录像，开始正式学功。一天，小希练第二套功法的时候，永贞看到他不停地流泪。练完功之后，永贞问为什么流泪，小希说，当时他心里对大法师父说，师父，我想修炼，可我身体的状况这么糟，我能行吗？请师父帮帮我吧。他说，这时他觉得自己被耀眼的光芒包围住了，全身感到温暖自在，仿佛是大法师父在鼓励他。啊，原来真的有神呀，小希想什么大法师父都知道啊。小希好激动，于是他就抑制不住地泪流满面。小希在永贞家住了两个星期，当他要回家的时候，穿脱衣服已经不用人帮忙了，脚也能正常走路了。小希回家后，他的父母看到他身体出现了这么神奇的改变，脸上充满了惊讶和高兴。小希的妈妈在电话里激动地对永贞说，大姐，真谢谢你，现在小希一天一个样，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以前我不相信法轮功这么神奇，现在事实摆在我面前，我真的相信法轮大法太好了。小希告诉永贞，他回去之后就抄了一遍法轮大法书籍转法轮，收获很大，也知道遇事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了。小希对永贞说，以前我经常和父母发脾气，怨恨身边的每一个人，把我生病的责任归咎到别人身上，要不是修炼了法轮大法，真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呢。小希激动地说，我真是因祸得福了。后来小希给永贞发了视频，永贞看到他脸上的黑皮都脱掉了，又回到了原来白净漂亮的模样。他还把自己康复的经历告诉了他的同学朋友，让很多人知道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另外一个女孩小静是永贞同事的女儿，年纪40出头，最近这几年小静身体一直不好，整天跑医院，中医西医针灸按摩，也用气功治过病。小静40岁了还没成家，和母亲相依为命，可是2020年她又添了心病，全身肿痛，痛得走路不敢迈步，得蹭着走，还常常发高烧。她说自己的肺都烧坏了，也是中医西医都看遍了，最后连路也走不了了。小静的母亲年迈，身体也不好，都是亲戚朋友用轮椅推着小静去看病。经过多家医院的确诊，结果是结缔组织病的一种，叫多肌炎。小静说，多肌炎和硬皮病、红斑狼疮都是身体免疫系统异常的疾病，统称结缔组织病，是国际公认的疑难病症。目前的治疗方法只能靠激素维持，但是仍然不能遏制病情向内脏发展，最后会导致多重器官衰竭。人们称这种病
是不是癌症的癌症，医生也没有好办法，只能给小静开大量的激素来维持生命。她每天要吃10片激素，激素对人身体的伤害很大，所以小静全身肿胀，脸已经肿得变形了，把小静妈妈愁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背地里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小静妈妈因为长期的焦虑，自己也是一身病，经常打电话跟永贞诉苦。这些年来，永贞一直在给他们母女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还给他们看过法轮大法书籍，但他们还是说相信科学，相信医生。可是现在医生也救不了小静了，他们母女俩都绝望了。永贞再次劝小静学练法轮功，还给小静讲了小溪修炼法轮大法之后硬皮症不药而愈的故事。永贞告诉小静，小溪和他得的都是属于免疫系统的病，如果小静也和小溪一样修炼法轮大法，对他的身体状况一定有帮助。然而小静是个固执的姑娘，她还是不太相信。他向永贞要了小溪的联系方式，他自己要亲自打电话去问小溪。小溪接到小静打来的询问电话之后，耐心地和他讲了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前后的变化。最后，小静虽然半信半疑，但是愿意试一试。于是，永贞把法轮大法书籍转法轮，以及大法师父的九讲讲法录音、五套功法的教功录像都送给了小静。就这样，小静也开始学练法轮大法了。小静开始练大法五套功法的时候，浑身疼得站不住，但她努力坚持着，实在疼得不行了，她就休息一会儿再接着练功。她问永贞说，为什么我每次练功的时候都会打哈欠、流鼻涕、全身大汗淋漓？永贞说，这都是好事儿，是大法师父的法身在给你调整身体呢。过了不长时间，小静身上出现了神奇的变化，全身的肿块消下去了，身体也不再痛了，全身机能恢复了正常。她说，得病的时候我从来不出汗，练完功之后感觉汗毛孔都打开了，全身轻松。现在小静很喜欢练功。前些日子小静在单位接受体检，检测结果一切正常，她高兴地告诉永贞说，我现在不但能走路了，还能跑步呢，什么活儿都能干，上了一整天班还觉得身体活力充沛，还能自己洗车，而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永贞为小溪和小静感到高兴，两个姑娘也为自己能修炼法轮大法而感到幸运，她们都亲身体验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神奇，心中都对大法师父充满了感恩。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法轮功学员在切割瓷砖时遇到解不开的难题，求助于大法师父，结果他干的活令众人折服，纷纷赞美大法好。 下面是黑龙江省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亲身经历。2021年新年刚过，我随公司去广东，给一家大型的瓷砖出口企业装修艺术展厅。五月中旬是工程完工的日子，已经有好几个晚上加班到12点钟了，所有人都累得不行。晚饭后，老板对我说：“一会儿有12块1米8的瓷砖运过来，你用展厅楼下的3项垫台锯切成1米2的。今天早点下班，切完你就下班回去休息。”我很高兴地答应了。到现场一看，才发现台锯的3项垫被瓷砖厂家撤走了。我急忙打电话告诉老板，台锯电源被厂家拆了，无法切割。老板说：“那你就用切割机切。”我说：“这难度也太大了，现在要电没电，要灯没灯的，用切割机切还崩瓷，我没法干。”老板生气地说：“你自己去想办法，没有难度我找你来干什么？”说着把电话撂了。当时心里这个堵啊，什么难干的活都能让我遇到。又一想，没有偶然的事，还是干吧。这时负责安装瓷砖的女设计师和负责往展厅运瓷砖的老杨来到了现场。设计师对我说：“大哥，今天这活全靠你了，一会儿瓷砖运过来你快点切，我今晚的任务是12点前安装完。”老杨说：“把这几块砖运上去，我也下班，要快点啊，全靠你了师傅。”我说：“等一会儿吧，现在只能用手工切割了，台锯3项垫被厂家撤了，我去接电源找工具。”这会儿瓷砖已经运到现场，我也接好了电源，找来一台切割机，顺手还拿了一把玻璃刀。这时设计师对我说：“师傅，这12块瓷砖是12个版本的，多一块都没有啊，你必须保证一块也不能切坏。现在厂家没有这种型号的瓷砖，只能用1米8的切。”我说：“这活难度不小啊，用切割机瓷砖崩瓷，再用角磨机打磨齐边，看样子一时半会儿都弄不出来。”我犹豫了一会儿，无法下手，一手拿着切割机，一手拿着玻璃刀，放下这个拿起那个，好几个来回。要用切割机瓷砖崩瓷，必须打磨齐边，费时费力，12点也干不完。要用玻璃刀吧，想又快又好，觉得根本不可能。凭我的直觉，没有人能用玻璃刀把它完整无损地割下来，而且一旦失手，那不是自找麻烦吗？他俩一个劲儿央求我快点干。我对他俩说：“大哥是练法轮功的，今天这活只能求我师父帮我了，你们两位也别闲着，你们唯一能帮我的就是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把手里的切割机往旁边一扔，两手紧握玻璃刀，使出了全力，现场鸦雀无声，只有刀轮划破釉面的声音。这时我们公司的设计师小白也过来帮忙，他帮我踩住瓷砖的一端，我默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用力猛地一压瓷砖，接着一声巨响，有点像炸雷，瓷砖当即整整齐齐地断开了，连我也被响声吓一跳。女设计师和老杨被吓得妈呀一声，紧接着他俩齐声高呼：“法轮大法好！”老杨兴奋地说：“法轮大哥，你真厉害，你这活我还是头一回看见，你就是我们广州瓷砖界的刀把子。”我说：“可千万别这么说，这可不是我有多厉害，是我师父李大师在帮我。”很快消息传遍了3楼展厅，都知道法轮功干的活神了，12块瓷砖很快就切割完了。女设计师和老杨都做了3退。回到展厅的时候，我又遇到那位年轻的女设计师，她微笑着向我打招呼：“谢谢你法轮功大哥，法轮大法好。”Thank you.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苏联解体时，为什么连军队都在忙着退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1日。1991年12月，前苏联突然走向了解体。这个维持了70年的庞大共产政权，竟然就像一张薄薄的纸片，几乎在见不着火焰的情况下就化为灰烬了。苏共解体之时，没有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们奋起抵抗的记录。尽管在解体前，苏共穷兵黩武，为镇压欧洲民主运动四面出击，然而他的强大是虚假的。苏共第三位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巴发表回忆录记载，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认为，意识形态只不过是用来测试对领袖的忠诚度和欺骗基层的陈词滥调。1987年，一部彻底揭穿所谓共产主义信念的电影在苏联全国公映。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忏悔》，导演是来自格鲁吉亚的钦吉兹·阿布拉泽。他在影片中塑造了30年代的州长阿拉维泽，一个暴君和撒谎者的形象。他一开始许诺为人民建立人间天堂，然而在执掌权柄后，他便撕下了伪装，对支持者们残暴践踏，甚至把自己的朋友也送进了集中营。他不可一世到甚至想开枪射下太阳。忏悔的公映引发强烈反响，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开始反思共产集权罪恶的来源以及成因。苏联解体之后，有记者问钦吉兹·阿布拉泽当初为什么拍《忏悔》这部电影，他反问道：这个难道不是我们的责任吗？其实体制内的清醒从赫鲁晓夫时代就已经开始，人们在饭桌上谈论苏共的累累罪行，人们隶属着苏共和斯大林犯下的滔天罪恶。这些罪恶包括前苏联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血腥清除所谓地主和富农。1930年，6万多户所谓一等富农被处死，15万户所谓二等富农被流放，80万户所谓三等富农扫地出门，总共铲除了730多万所谓的富农。农业集体化直接导致了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前苏联境内3000万人饿死的大饥荒惨剧。斯大林在位期间的大清洗，处死了2000万人，监禁、流放并强迫迁移2000万人。大清洗前6位元帅处死4位，195位师长，110位被处死，220位旅长，186位被处死。海军舰队司令员只留下1人没被处决。航空国防委员会和化学国防委员会的领导人全部清洗归零。仅1938年11月12日一天，经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批准就枪决3167人。苏联解体的前两年间，诸如莫斯科、彼得堡这样的大城市，人们自发扎堆讨论历史和时事，嘲笑苏共及其领导人，模仿他们的动作、姿势和话语，常常引起哄堂大笑。在著名的莫斯科论坛里，参加者竟然包括著名的前苏联原子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以及红二代利恩·卡平斯基。莫斯科论坛里最年轻的参加者吉玛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爸爸是一个体制内的工程师，妈妈是斯大林的狂热追随者，他们家从不读所谓反动的地下刊物。就是这样，吉玛在残酷的事实与真相面前也渐渐觉醒。吉玛从高中时代起就致力于一件在当时毫不起眼却意义非凡的工作，收集那些在苏共统治下被囚禁处决的受害者名单，然后把这些人的名字、生卒年月、被迫害事实记在一张张卡片上， 吉马服兵役退伍之后在苏联最高法院的书库工作，那里藏有数百万份犯人档案，吉马就利用这些档案慢慢积累着自己的卡片。1988年吉马被发现，随后被开除了，那时24岁的他已经积累了20万张卡片，成为记录苏共罪恶的民间备忘录。共产党不仅政治上要求人们绝对的服从，在生活上也是绝对的专横腐败，今天已经没有人怀疑。但是共产党从诞生开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腐败，这些对于不了解历史真相的人还是很难相信的。据史料记载，在斯大林时代，干部的特权腐败已经走向制度化、合法化，斯大林创立了官僚等级名录制，借此来收买和笼络支持者。这套制度规定共产党干部从中央到地方，按等级享有住宅、食品物品特供、子女教育、警卫家政、银行户头特支、财产权利继承等六个方面的特别权利。斯大林还实行了臭名昭著的钱袋制度，高级领导干部们除了正常工资外，每月还额外收到一次或几次密封信封，里面有现金，彼此都不知道有多少钱，也不许相互打听。对于为党站台的文人演员，党也表现得很慷慨，当时的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个人就有无额度的银行账户，用钱上不封顶。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访莫斯科，惊讶地发现所谓的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都住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仆人多达四五十人。而苏共的住房腐败更令人瞠目结舌。1926年全国人均住房面积只有 5.9 平方米，而斯大林的一个老战友的女仆就拥有20平米的住房。斯大林、弗罗西洛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这些国家领导人的贵族别墅，每栋就像一座富丽堂皇的游乐场，地域广大，应有尽有，一切费用由共产党收来的纳税钱来承担。而平民呢？1925年在苏维埃克拉斯诺普雷斯顿区，每月有27000人排队等待住房分配，而能得到住房的不过50至60人而已。苏共腐败已经渗透到前苏联的方方面面，从体制到家族，无一不体现出苏共高层的特权阶层享有着苏联百姓上交的财富，以致这一特权阶层渐渐把自己孤立起来。西伯利亚报曾经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在苏共代表谁的利益的选项回答中， 4% 认为代表工人， 7% 认为代表全体人民，11% 认为代表党员，85%认为苏共代表在党的机关工作的人。苏共生存70年，腐败70年，这和中共有着惊人的相似。与此同时，史学家们发现1900万苏共党员在苏联解体前后都在忙着退党，退党人数达500多万。而号称二战后世界最强大的苏联军队总数约有400万人。据统计，在苏联崩溃的最后一段时间内，苏联军队退党人数占军队总人数的近 80%。 在1991年8月19日的保党政变中，空军司令沙布什尼科夫公开发表不用武力反对人民的声明，海军司令也做了不支持政变分子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表态，就连克格勃、阿尔法小组军官们也不愿再为共产党卖命。8月21日，国防部长亚佐夫终于对自己的副手说，军队不再玩这个游戏了，也就是军队不再参与保党了。保党政变失败后的1991年8月29日，苏联共产党被禁止开展任何活动，俄罗斯人民掀起了一场去共运动。作家伊万诺夫要求叶利钦揭发那些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有好感的人，并坚决把他们从国家机关中赶走。选拔国家公务人员的主要标准是具有反共思想。当时很多昔日的苏共党员公开与共产党决裂，人们在大街上焚烧党员证，许多人呼吁对共产党进行类似纽伦堡审判一样的大审判。历史的剧本有很多相似的篇幅， 中共不但重复了苏共的腐败、暴力、谎言统治，也在重复覆灭之前的退党大潮。2004年，九平共产党问世，从那时起，退出中共党团少先队的三退大潮就已经开始，迄今已有3.7亿人退出了中共及其附属组织。中共的下一步是什么？所有理性的人都能看懂。对于个人的区别只在于选择陪葬还是选择逃生。稍稍有理智的人都能看出，今天的中共和昔日的苏共极其相似，包括中共从上到下如当年的苏共一样，无一人真信共产主义。2020年，一位署名张爱元的80岁老人在退党网站上用自己亲身经历揭露中共罪恶，并发表退党声明。在此，我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这个黄俄和那个苏联强奸中国妇女的毛子都是一丘之貉。这是一个垂暮老者的觉悟，虽然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少年，但是希望看到没有共产党的中国，这样少些人祸。但愿更多的中国人明白真相，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现代的人常常为自身的利益不惜说假话欺骗别人，有时候甚至用尽心机占尽别人的便宜。今天我们就来讲几个古人关于诚实的故事。第一个故事，道楷禅师不妄语。谎言假话在佛教称为妄语，就是不吻合真实情况、损人利己的言语。唐朝的道楷禅师宁可丢掉性命也不肯说假话骗人。道楷禅师人品俊逸，德行超俗，由于他高尚的道德修为，不仅吸引大江南北的僧人信众向他请教佛法，名声也传播到京城皇帝的耳中。皇帝仰慕禅师的道行，想要召请他入宫。使臣三番两次带着诏书请禅师进京，接受御赐的紫袈裟和优厚的供养，道楷禅师都不肯应召，婉拒皇帝的赏赐。皇帝连下了三次诏书，道楷禅师皆如如不动。皇帝深感尊严受损，勃然大怒，下令将他押解上朝。使臣拿着皇帝的圣旨一再游说禅师要接受皇帝诚意的邀请。道楷禅师淡漠地说，为僧只应山中住，朝廷当中不适宜。使臣看着态度坚决的禅师，内心钦佩他超俗的风骨，就替他想了一个办法，说，禅师，您就说自己年纪大了，身体虚弱有病，不堪千里跋涉的疲累，那么我以此为理由回朝禀告皇上，您就能免除杀身之祸。道楷禅师正色地说，我身体很好，也没有生病，我怎么可以说假话来欺骗皇上呢？我宁可接受皇上的处分，也不愿以妄语骗人。使臣无奈，只好把禅师押解至京城。皇上从使臣那里听到道楷禅师宁可受罚 不愿说谎的事，感佩他勇敢正直的品德，当面释放他，并派车马迎禅师回寺中，也颁赐了紫袈裟和若干供养。在利益当头，攸关身家性命之际，有几人能做到刚正不阿，坚持良知，不说假话？当今社会中，拥有聪明才智者如过江之鲫，但是不说假话的君子却如凤毛麟角。而道楷禅师宁受杀头之难，也不愿人格被玷污。光风霁月的圣贤，我们总以为是老旧课本的教材，但谁不希望所教者皆是肝胆相照的知己？不说假话，赢得别人敬重，如同美玉般的君子，实在是人生中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第二个故事，诚实状元。王拱辰是宋朝人，自幼家境贫寒，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留下无依无靠的母亲和四个孩子。王拱辰是长子，于是他就和母亲一起挑起家庭的重担。王拱辰孝顺母亲，生活简朴，诚实守信，常受乡里人夸奖。他还喜欢读书，而且非常刻苦，经常是天不亮就起床，甚至是半夜醒来也要翻一翻书。王拱辰通过多年的努力，到20岁的时候已经能写一首好文章，于是他就参加了乡试和会试，成绩都很优秀。公元1030年，他到京城参加皇帝宋仁宗亲自主持的殿试，皇上认真审阅了每一个考生和考卷，发现王拱辰的文章立论新颖，见解独到，文笔流畅，没有人比得上他，于是就把王拱辰定为状元。第三天，宋仁宗把考中1、2、3名的书生都召集到皇宫的大殿上，在早朝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宣布考中前三甲的名单。其他两个书生都赶紧跪下磕头谢恩，王拱辰不但没有谢恩，反而说：“陛下，小生不配当状元，请您把状元判给别人。”金殿上的人都议论纷纷，科举考试已有400-500年的历史了，从没听说哪个人把到手的状元往外推，这真是天下奇闻。皇上宋仁宗听了也很纳闷，就询问原因。王拱辰说：“陛下，我也是10年寒窗苦读，做梦都想中状元，可是这次考试的题目不久前我刚好做过，被选上状元是侥幸，如果我默不作声当上了状元，我就是不诚实。从小到大我都没有说过谎话，我不想因为想当状元就败坏自己的节操。”宋仁宗听了非常受感动，特别赏识王拱辰的诚实，认定他将来一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于是宋仁宗就说：“此前做过考题是因为你勤奋，况且从你的文章里可以看出，你表达的是自己的真实想法，理应当选为状元。再说你敢于说真话，能够诚信做人，这才是一个堂堂状元应该具有的品质。你的诚实比你的才华更可贵，因此 朕一定要选你做状元，你就不要推辞了。就这样，王拱辰成为历史上有名的诚实状元。他在朝中做官55年，以自己诚实正直的品格和惊人的才华，得到百姓和官员们的尊敬。他的女婿是宋代有名的学者李格非，外孙女李清照是中国文坛享誉盛名的女词人。第三个故事，孟信的诚实。孟信字修仁，广川索卢人，今山东省常山县。他家世贫寒，可是家中世代崇尚儒学。后来他弃书从军，跟随孝武帝入关，官至赵平太守。他为政崇尚宽厚和平，地方权势土豪都不敢犯法。孟信在任期间为政清廉，等到没有官职时是两袖清风。他居家贫困，一日三餐都无着落，家中只有一头老牛。其侄子打算将老牛卖掉换些柴米，买卖劝契都已写好，恰遇孟信从外归来，见到买牛人方知这笔交易。于是孟信告诉买牛人说，这只牛有病，稍微劳作便会发病，对你没有用处。说罢转身责打侄子20杖，怪他不该欺瞒。买牛人接意很久，对孟信说，孟公，您就将牛卖与我，我并不需要他来劳作。尽管买牛人苦苦请求，孟信就是不答应，买牛人只好放弃。没想到买牛者是周文帝手下的人，周文帝得知后深为叹意。不久孟信被举荐为太子少师，后升为太子太傅，当时的儒者学士都深以为荣。后来又特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孟信直到年老才辞官荣归。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